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山东话好书导读。
只有伟大的灵修导师能看透另一位导师内在的渴望。卢云深入牟敦作品的精粹，阐明牟敦在隐修生活中发现连接真理与人生的道路，就是祈祷和默想。阅读《遇见牟敦》这本书所遇见的，不只是牟敦，不只是卢云，更遇见了我们的嘲讽和寂寞，孤独和渴望，以及我们内心所盼望的天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hapter 1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刚刚听众朋友所听到的开场白，就是有关遇见牟敦这本书的简单的介绍。它是由光启出版社所出版，卢云原著，王美姬所翻译的。那假如听众朋友很喜欢看灵修方面的书籍的话，相信对牟敦跟卢云这两位都不会陌生，因为他们在灵修方面都有很重要的地位。那究竟当两位灵修大师相遇的时候，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呢？而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像前面所介绍的，除了遇见卢云跟牟敦之外，我们更可以借此遇见我们心中所盼望的天主呢？那我们今天的来宾是请到辅仁神学院的应届毕业生罗小芬小姐为我们做介绍。小芬她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侨生，她在神学院里面有很好的灵修的生活。那等一下我们就请小芬带领我们进入牟敦跟卢云的灵修世界，欢迎收听。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请到辅仁神学院的应届毕业生罗小芬小姐上我们的节目。小芬你好。
哦，邵梅好。
那我们今天所谈的书就是《遇见牟敦》，是卢云写的。那我想先请教一下小芬，你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因为是小芬你推荐的。
因为自己本身啊，就蛮喜欢，就是日常生活中抽半个小时，回到静默，就是回到身体，看前面静默。
每天吗？
会鼓励自己每天。
哦，那很好。那我可以请问一下你，这种好的习惯维持了多久了？
我想是神学院的最后一年，我才真的维持这样子。因为这一年为我来说是很多独处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
功课没那么忙了是吧？
不是，功课还一样多，而且更繁重。
那你还可以抽出时间出来？
为我来说，那个是一个充电的时刻。
哦，所以也差不多维持一年的时间了嘛，对不对？
至少这一年比较固定
哦，
固定在同一个时间，然后就在那个时候一定要放下手上其他的事情。
哦，
而且就在这一年，我发现其实那个静默的时段，可以让我有很多比方说我们在神学院需要做报告嘛，
是，
然后我们都想一些报告的主题，那我有好几次的经验都是在这个静默的时候想到那些主题。
哦，真的是给你灵感就对了。
就是 得到灵感的时刻
啊、哦，对，就是天主告诉你的，
是，我想应该是天主。
好，那您说你是默想，因为默想想到这本书吗？好像不是吧？
在什么情况下想到这本书？对我来说，我遇见牟敦啊，
是
因为看完了他的《七重山》
哦。
我为什么会知道《七重山》这本书？是因为接着一个修女，
是，
而这个修女已经过世四年了。
在哪里遇到她？
哦，我是在马来西亚，
哦、
我家乡那里遇到她。
OK。
然后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介绍我这本书、
嗯、
我只知道那个七年前
是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超级无聊的
因为那时候你还没念神学
真的到我念神学的第四年到我在翻起这本书的时候
嗯，
我才看得懂一些部分
哦。那我想请教你刚开始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你觉得超级无聊问题是你有看完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七重山这本书一共有400多页
嗯，
我好像没有看超过100页
哦，那就把它丢下来了
啊，就找了很多理由把它放在
一
边啊。
对
是对然后那所以因为想到就是毕业之前啊
是
想到修女曾经介绍过后来因为看完了七重山
嗯
所以我也迷上了多马斯牟敦
嗯那这位
默观者
是
因为最近又在有需要去看卢云的书
哦
所以在图书馆里面就很意外的发现卢云也有写有关牟敦的书
是所以你就看了
就嗯对
看完很有感觉
啊，就在机缘巧合下发现，哇，两位大师竟然可以合作一起，就是也算是一种合作啦。出了这本书真的很有意思。
对，卢云、牟敦两位都是灵修的大师。
真的真的。
然后，那想先请教一下小芬，那有关牟敦的生平是怎么样？
牟敦的生平哦，
嗯，
对我来说，他还蛮坚强的。
是，
嗯，因为他6岁的时候就丧母。
嗯。
所以他很小就开始失去母爱。
嗯，
他的父亲是一位艺术家、画家吧？
对，画家。
所以他需要到处画画或者是展示他的画。
是，
嗯。然后他从小就跟爷爷奶奶，他是在法国出生。
是。
后来迁往到美国。
对，他爸爸是纽西兰人，对不对？
是他父亲是纽西兰人。
是。
那他母亲是来自美国。
嗯哼。
他是家里的长子、
哦、
然后好多年后才有一个弟弟、
哦、
是然后他母亲在他6岁的时候去世
所以叫小芬你这样介绍的话牟敦他生长的时候他父母都不在身边对不对还是说他爸爸一直带着他到处走
偶尔哎、欸，
偶尔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呢、嗯、谁教养他呢
自从他母亲在他6岁去世过后呢他和他弟弟就跟祖父母一起住
是、嗯、住在哪里
啊？美国
美国
后来偶尔啦偶尔他父亲会带他去法国
哦、偶尔带他去法国 OK 所以就等于说他也是在美国长大了是吧
小时候他的父亲带他去法国念书
嗯哼
后来到他14岁的时候、嗯、他又跟着父亲到英国
是
完成他的中学吧。
哦，那所以就等于说他的青春期都是在欧洲长大的，对了。
哦，是是是，
是，嗯哼。
然后他的父亲在他16岁那年过世。
哇，那也很年轻。
是，可是他品学兼优，
哦、
所以得到奖学金。
好厉害，嗯。
一直到1934年，他因为得了奖学金，然后就到了剑桥。
嗯，那是很有名的大学。那他什么时候进入社会的？
很特别的事情是他从小其实他的母亲有让他受过贵格会的灵洗、
嗯、
到了他23岁那一年、
嗯、
他在天主教会又受神父的受洗
所以他重新受洗啊、
哦、所以其实为他来说宗教啊
是
在他的那个青年期一点影响都没有就是23岁之前
所以就等于说他妈妈跟他休息那个是不是基督教你刚刚讲的是什么、
嗯、是是是
那个是基督教所以就等于说他真正的 宗教信仰是从他23岁受神父的天主教洗礼开始。
嗯，我想23岁的一两年，嗯哼哼，他就在寻找啦，嗯，就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是
我最印象最深的在七宗山里面记录，
是
是，嗯，他不懂什么情况下他去到了一间天主教堂，
嗯哼，
然后在那个天主教堂他没有没有相信天主
哦，
可是他就不懂自己为什么去那里，所以他到了教堂以后他就是观察，嗯，观察教堂里面的教友在做什么。
是
后来他发现有一个女生，
嗯，
很虔诚的跪在那个跪凳上，嗯，做祈祷，而且是闭着眼睛，
嗯，
所以就从那一刻开始有触动到他，他相信可能天主真的存在，嗯，所以才会使这个女生有这样子的行为。
哦，
嗯，所以这个故事常常在我在圣堂里面的时候都会浮现，我觉得啊，我祈祷的时候也要有祈祷的样子。
也希望有影响力第二个矛盾吗？
我怕不小心被别人成为那个被注视的焦点。
那这样不是也是很好吗？就是有一个怎么讲，你没有特别去做什么，可是你已经做了一个传教的一个行动了。
哦，是希望真的是传教。
对对对，嗯。你所收听的是亚洲真理电台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的来宾是辅仁神学院的毕业生罗小芬小姐，为我们介绍卢云所撰写的《遇见牟敦》这本书。那小芬，我想知道牟敦他重新受洗进入天主教到他真正成为神父的过程是怎么样？
他受洗过后他渴望做个神父，嗯，可是因为他23岁之前的生活其实是
一般的熟悉的生活，
真的而且会比我们一般的舒适的生活还轰轰烈烈。
哦，真的有点像那个奥斯丁吗？
啊，对，真的有人称这个七重山为忏悔路。
啊，真的 哦，所以他也跟奥斯丁一样。
对，可是他生在20世纪，
哦，
所以跟我们更贴切，
现代的奥斯丁。
给我们这些青年很好的启发。
是啊，那因为小芬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
是是是是是。可是他虽然想当个神父，嗯，可是他却被他之前的生活他觉得那些是一些阻碍，他觉得天主不会选这样子的人当神父。
哦，
所以他挣扎了好一阵子，直到有一天他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好朋友叫乐斯，然后是一个犹太人。
嗯哼，
这乐斯在各方面都很像先知。
哦，他怎么影响他？他跟他讲过什么话吗？
哦，有一天乐斯就问他，
嗯，
你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嗯，
然后牟敦就回答说，我不知道，
嗯，
我大概想做个好的天主教徒吧。
嗯，
然后乐斯又问，你说想成为好的天主教徒，这是什么意思？
嗯，
你应该说的是，你想成为一个圣人。
哦，
牟敦回答说，你认为我怎样才能成为圣人呢？乐斯就很鼓励他说，只要你有意愿就行了。
哦，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鼓舞。
真的，
哦，
真的
是
牟敦还是很就是很怀疑自己，
嗯，
因为还是觉得他之前的生活很放荡，
嗯，
然后他就回应说，不可能成为圣人。
嗯，
然后乐斯又说，要做个圣人只需要有这样的意愿就行了。
嗯，
你难道不认为只要你同意让天主来主导，
哦，
天主会按他造你时的初衷来塑造你吗？
嗯，
你只要有这意愿就成。
嗯，
所以从这里看的话真的是意愿啊。
嗯
嗯，所以他这个好朋友真的是给他很大的鼓励。
是，而且他也真的很深的可以体验到天主是爱，就是只要我们有意愿，然后天主就会塑造我们哈。
嗯，而且这个朋友主要是一个犹太教。
嗯，啊，他是犹太教。嗯，
这个朋友是犹太教。
嗯，
他到了好几年后，当牟敦在隐修院的时候，
是
才听说他也灵洗了。
哦，他也变成天主教了。
嗯，
是
是是。
哦，好，那刚刚小芬就是介绍牟敦的生平，那我们要不要来谈一下这本书《遇见牟敦》的作者卢云，他的生平又是怎样？
卢云是在1932年出生，他是荷兰人。
是。
1957年晋升师铎，而且在1957年的时候成为天主教的神父。
嗯，我看等一下哈、哦、1957他是1932，所以他25岁就当神父了。
哇哦。然后就在美国圣母院大学，还有耶鲁大学，还有哈佛大学神学院教书。
哇，好厉害啊。
他过后他选择了放下那个老师的身份，教授的身份，然后加入了方舟团体。
那方舟是怎么样的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呢，就是专门照顾还有服务智障人士。然后他跟牟敦的共同点啊，
那怎么说？
因为牟敦也有在那个纽约圣文德学院教过书，
是
后来牟敦呢也选择离开学院，而去到哈林的黑人区服务。
哇，
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从学术界从理论的层面走入实际，然后去以爱来服务。
真的。
然后卢云也是，他也是离开了学术界，然后进入方舟团体。
而且他们都是有蛮多的灵修方面的著作，
他们就是从灵修看到这一点，所以才愿意离开学术走入服务。
好，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小芬，你认为说卢云他写这本遇见牟敦他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卢云他接触牟敦的方法都是通过他的作品
啊，他没有真正认识
他
吗？
他有
见过一次，对，
他只见过一次面。然后接着他的作品呢，那个卢云从牟敦身上得到很丰富的生命。然后也发现自己要如何面对世界的那个末观。所以我想牟敦影响卢云最大的就是末观方面。因为遇见牟敦是卢云对牟敦作品的精华。
是
所谓的精华是在书里面他抽取的牟敦的基本书的作品。牟敦接触吸毒会，有时候牟敦会到吸毒会去做毕竟。所以当他在吸毒会毕竟后，他写了《我与盖世太保的争论》，
等于那时候他还没正式当神父，
他还在挣扎当中。然后除了这一本，他还有写一个内疚旁观者的推测。还有行动世界中的末观，信仰与暴力，世俗日记，七重山，毁灭的种子，约纳的标记，独处中的沉思，甘地论非暴力，
就是那些书是吧？哇，那看可见小芬真的做足功课，他可以把所有这本书的精华的出处他都查得一清二楚，谢谢您。
是这本书写得好。
那卢云引述那么多牟敦的作品，那他是怎么样一个编排方式？可不可以请小芬举一些例子？
当他谈到那个面对世界世俗的时候，他是从嘲讽到末观，然后在这个嘲讽到末观的过程，他是提到世俗日记，他是接着牟敦的世俗日记来做反省。他内容里面大概提到说，现在世俗人看事情的角度，是不是依照别人的观点来看，就是人多的地方啊。
这个是牟敦的想法吧？
这是牟敦的想法。所以牟敦站在更远的角度去看人在做什么。
好，我们要先停一下，其实上面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小芬的，比如说究竟牟敦跟卢云他们的灵修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还有独处对他们的意义又是什么？可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那再多的问题也只能留到下一次，我们再请小芬到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详细的导读这一本由卢云所写的《遇见牟敦》这本书。好，今天非常谢谢辅仁神学院的应届毕业生罗小芬小姐为我们介绍这本书，谢谢小芬。
谢谢。
那听众朋友，假如想知道这本书更精彩的部分，请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拜拜。